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5个国家中就有1个国家的宗教自由面临威胁，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严重恶化。迫害监察组织代援教会救援会星期四发布2018年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评估了196个国家过去2年来的宗教自由状况，在38个国家中发现了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证据。该组织说，在这38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的国家情况有所恶化，除了形势已经极为恶化的朝鲜、沙特、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以外，中国和印度的恶化程度尤为严峻。报告称，在过去2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新步骤，打压那些他们认为对抗中共政权的信仰团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了被很多人称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厉的人权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受到全面限制，教堂和十字架被拆毁，维吾尔穆斯林遭到严酷而野蛮的镇压，针对西藏、香港和法轮功团体的打压还在继续。尽管梵蒂冈和共产党政府一直在谈判，但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依然复杂。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中国公民黄琦和刘飞跃早日获释。该组织在星期四的一篇声明中指出，到这个月，他们两人因揭露中国的腐败、报道普通老百姓遭强拆等新闻而遭到中国当局任意羁押已经2年之久。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黄琦和刘飞跃成功地记录了这些社会不公现象，他们本应得到政府最大的表彰，而不是被送上法庭。大量报道民间维权活动的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2016年11月被湖北随州公安局刑拘。黄琦是六四天网创办人，也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获得者。该组织呼吁立即将两人释放。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航空航天力量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能够阻止美国的干预，并在中美两军直接对峙时击败美国。兰德公司11月23号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及航空航天相关的工业基础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战略方面，中国空军强调空天一体，这与美军提出的发展战略非常相似。在各领域中，北京选择优先发展空中预警机，负责情报监视与侦察的无人机、空中加油机以及空中优势战机。韩国公民韩飞龙今天向英国电信监管机构递交投诉书，指出自己在中国遭关押时曾受到中央电视台逼供，并透过其国际部门中国环球电视台对国际播放。韩飞龙要求英国电信监管机构撤销中国央视在英国的执照。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年导致数百万妇女受害，每位妇女和女童都有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美国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防范妇女和儿童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并对此作出反应。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嘿，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你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 ，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众朋友，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at voanews.com， 英语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五个国家当中就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自由面临威胁，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严重恶化。迫害监察组织代元教会救援会星期四发布2018年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评估了196个国家过去两年来的宗教自由状况，在38个国家发现了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证据。该组织说，在这38个国家当中，超过半数的国家情况有所恶化，除了形势已经极为恶劣的朝鲜、沙特、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以外，中国和印度的恶化程度尤为严峻。报告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新步骤打压那些他们认为对抗中共政权的信仰团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了被很多人称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厉的人权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受到全面限制，教堂和十字架被拆毁，维吾尔穆斯林遭到严酷而野蛮的镇压，针对西藏、新疆、香港和法轮功团体的打压还在继续。尽管梵蒂冈和共产党政府一直在谈判，但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依然复杂。报告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指出在现任政府治下，宗教和信仰自由出现改善的可能性极低，预计打压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升级。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中国公民黄琦和刘飞跃早日获释。该组织在星期四的一篇声明中指出，到这个月，他们两人因揭露中国的腐败、报道普通老百姓遭强拆等新闻而遭到中国当局任意羁押已经两年之久。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黄琦和刘飞跃成功地记录下这些社会不公现象，他们本应得到政府最大表彰，而不是被送上法庭。大量报道民间维权活动的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2016年11月被湖北随州公安局刑拘，此后以涉嫌煽颠罪受到起诉，并在今年8月7号在随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黄琦是六四天网创办人，也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获得者。该组织说，黄琦目前身患重病，遭受酷刑。该组织呼吁立即释放两人。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航空、航天力量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能够阻止美国的干预，并在中美两军直接对峙时击败美国。兰德公司11月23号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及与航空航天相关的工业基础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战略方面，中国空军强调空天一体，这与美军提出的发展战略非常相似。在各个具体领域中，北京选择优先发展空中预警机，负责勤监侦的无人机、空中加油机以及空中优势战机，而北京不太重视的领域包括训练机以及近距离空中支援等。兰德公司认为，这体现出北京将关注点集中在威慑和击败美国。英国公民韩飞龙23号向英国电信监管机构递交投诉函，指出自己在中国遭关押时曾受到中央电视台逼供，并透过其国际部门中国环球电视台对国际播放。韩飞龙要求英国电视监管机构撤销中国央视在英国的执照。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年导致数百万妇女受害，每位妇女和女童都有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美国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防范妇女和女童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并对此作出反应。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不改对抗姿态，直言除非中国改弦易辙，否则关税不会撤销。在此之前呢，彭斯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还以冷战相威胁，要求中国彻底改变自身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摆出一副和解面孔，表示尽管中方关于贸易问题的书面回复仍有缺陷，但或许不需要对中国加征关税。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也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和遏制中国。那么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华府对华政策为何出现不同声音？这是协调一致的白脸红脸策略呢，还是对华政策方面鹰派和鸽派的分歧在扩大？特朗普究竟是鹰派还是鸽派呢？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这个 APEC 峰会上，我们看到习近平与彭斯几乎是零交流，但是两个人呢隔空交火，尤其是彭斯，他的火力十足。我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彭斯怒呛习近平？两个人的火力，您觉得是对等的吗？
按照最新的报道，在这次 APEC 会上，彭斯和习近平还是有过两次很简短的交流。那么总的来说呢，彭斯这次讲话，他比十月初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还重要。因为第一，这次他是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会议发表讲话。第二呢，他是在 APEC 这种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第三条呢，就是当着习近平的面。那么彭斯和习近平隔空交火，双方的火力都很猛。从形式上看呢，习近平批评美国没有点名，而彭斯批评中国呢是点了名的。从内容上看呢，彭斯的批评也更严厉。当然，你从程序上看，彭斯的讲话是安排在习近平讲话之后，那么事先彭斯不可能知道彭斯可能不知道习近平会讲些什么，那么结果习近平的讲话很强硬，如果接下来彭斯的讲话不那么强硬，就容易显得习近平占了上风，但实际上呢，彭斯的讲话更强硬，当然这个事先也可以估计到，以习近平的个性，他一定会利用 APEC 会议这种机会，展示所谓这个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和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一定会发表比较这个有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一种比较高调的一种讲话。那么因此呢，彭斯呢，他准备的讲话呢也是相当的强硬、相当的高调，可以说是硬碰硬。那么这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看的是完全针锋相对，那而且刚才我们也知道，由于就是中美双方他们的争执，使得这次会议的例行的首脑共同宣言都流产。按照报道呢，那就是其实主要就是中方对共同宣言有异议。那本来共同宣言都准备草都在拟定稿子了。那据报道呢，中方有人员就要闯到东道主国家这个外长的办公室，要求对宣言的字句啊磋商，结果被这个警察给叫走了。后来又有报道说呢，否认这件事情，说没有这件事发生。但是那个，巴西外长他也谈到，确确实实中方人官员曾经找过他，要求和他磋商关于宣言的内容，而被他婉拒。 那肯定这个是大体上就中方的反对。那么而对这个问题呢，你看这个新华社也有报道，在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记者就问到他，这个这次为什么会流产，是不是中美的双方的分歧？而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只是讲到了，中方是这个主张那个主张，然后强调这个共同宣言必须要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等于间接的承认了，这次会议之所以没达成共同宣言呢，确实由于中美双方有重大的分歧，而且呢，其实也暗示了，也间接的承认了，主要是中方反对，本来大家都同意的意见，而导致这么一种结果，从这些来，我觉得，由于中美双方在这个注意什么经贸易问题上、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一带一路等各种问题上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使人就感觉到，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特席会就很难抱很高的期待，另外就算达成某种协议呢，也顶多是一种阶段性的协议，所以就像基辛格也承认的嘛，像美中关系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那彭斯讲话很严厉的批评了中国那一套，也是对中国，也是对习近平的中共政权试图扮演一个所谓世界自由贸易旗手这么一种企图的一种有力的回击，当然在我看来呢，彭斯的批评还有所不足，主要是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不够透彻，当然这里我们就不可能再展开了。
好的，那么自今年啊十月彭斯啊他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来，我们就发现这位副总统呢属于异军突起。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从彭斯在东盟峰会和 APEC 峰会的这个表现，以及呢他在临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所发表的这个言论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彭斯呢这位副总统他现在已经成为华盛顿对华鹰派的一位领军人物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是形式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呢这个你要分析还是要分析美国的总统跟副总统的关系，还有总统与白宫团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纸牌屋推出第六季了，所以大家也习惯于用这个纸牌屋的这个模式或者视角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甚至也可以套用到这个中国的中南海，所以现在我们看都有一些个辈分式的人物现在都比较活跃，这个呢在白宫和在中南海都是一样。那这个也可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这个各自国内有各自的问题，比如贵国吧，我觉得，当然这个川普先生他还面临一些困难，那么到底他的这个对他的什么通俄门的调查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主党对他的质疑啊或者责难呢，会不会导致，在某一个时刻他的任期出现问题。那么如果总统的任期不能连任或者是任期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有的这个副总统当然就是首要人选。那当然这个所以我觉得给副总统一定的表现的机会，或者副总统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这个也不奇怪。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目前彭斯只是在就作为一个副总统，他在配合总统的工作，这个我觉得还是符合常理的一种判断，那么副总统体现的可能是真正的这个总统的意志，只不过呢在角色上说两个人有所不同，那么因为毕竟到这个G20 峰会的时候直接要跟中国领导人谈判的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这位副总统，而这位副总统在现在这个 APEC 峰会上他也没有，虽然有两次短暂的接触但是他没有就是直接跟中共领导人谈判，只是呢有交锋， 交锋就是各讲各的话，各吹各的调。
嗯，
那么这个交锋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 APEC 峰会首次出现了，就是没有能够这个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弄出一个这个共同宣言，这是首次出现。这说明呢，彭斯的交锋是很厉害的，这个交锋实际上是给下一步，就是这个希特会也好，或者 G20 峰会也好，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让中共知道美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嗯，
我觉得可能它起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正好是由副总统这样一个角色来做，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对我的理解。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彭斯言论啊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呢，首先啊反问，他说不知道彭斯的这番言论代表的是他个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意见。显然呢，外电指出说中国方面注意到彭斯的一些言论呢，明显与他的老板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不同调，比如呢在继续加征关税以及美国与中国进行冷战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华春莹这句反问针对的是这个月13号彭斯副总统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讲话啊。在那个采访中呢，彭斯说冷战与否取决于中国啊，只要中国这个只有中国改弦易辙，才可能避免和美国发生冷战。彭斯说呢，如果中方的建议不能让美国满意啊，美国不排除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嗯，那么彭斯这个话呢，确实跟他的老板特朗普总统的不同调，但主要是口气不同，
嗯，
重点不一样，这意思上倒没有太大的矛盾和抵触。你彭斯说的是不排除加征关税，特朗普讲的是或许不需要加征关税，那说的是或许，那也没有排除加征关税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两个的意思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只不过呢一个是从正面说，一个是从反面说，都没有把话说死，都给另外的可能性呢提供了余地。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并没有明显的所谓这个，虽然有不同调，但是呢他们的意思并没有抵触啊。那彭斯的讲话倒是和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确实更显得这个更不一致，因为蓬佩奥说过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冷战，
嗯，
是说呢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就要打冷战。嗯，你跟光看蓬佩奥这个讲话好像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说美国横竖都不会和中国冷战，哪怕你不改弦易辙也不会和中国冷战。而彭斯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中国改弦易辙了，那就不会发生冷战了，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那可能就发生冷战，也就是他谈的冷战是一种可能性。嗯，当然我想这种差别呢主要也不是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语境不同。
嗯，
因为要是在这些话是在这个美中双方的这种外交和安全的对话的时候讲的啊。你想冲突的双方既然坐到一块儿来对话或者谈判了，那本身就要表现出一种善意，就要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愿望，在这种场合下呢自然就要会说一些缓和的话啊，那就本身就表示我们不愿意撕破脸，不会撕破脸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美国说蓬佩奥说美国不会和中国冷战，就显得就是比较合乎情理啊。可以想见呢，在月底的特席会上，特朗普大概也会说的像这个蓬佩奥似的，说一些比较客气的话，比较缓和的话，不会说的那么那个像彭斯那种带警告性的话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场合，你们既然坐在一起，既然会谈，当然就要说这一番话，除非谈判进行的不好，乃至于最后谈崩了，那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另外在这里呢，当然我想也许彭斯副总统和特朗普和蓬佩奥确实还会有些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我想多半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而现在这些讲话呢都谈的是原则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至少我们看不出他们中间确实有什么重大的分歧。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刚才提到说彭斯和特朗普在表述 啊，以及当然还有国务卿蓬佩奥了，他们在对一些问题的表述方面啊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种不同调仅仅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唱红脸呢、和唱白脸的这个不同策略呢，还是双方在对华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是一些根本性的分歧，有没有这种可能？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还应该在观察之中。我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出两个人在对华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就是如果刚才所说，我认为副总统还是在配合这个总统的工作。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注意啊，这个中国可能特别希望美国出现一个纸牌屋，但是呢，而且这个像华春莹的这种说话，就是希望或者挑起这种矛盾。
嗯，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是了解美国的政治这个政治传统或者政治制度。从这个目前来看啊，中国的外交就是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其他的这个外交的谈判的代表，他们没有各自发挥的这种权利，没有给他这样的授权。所以你看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老不成功，就是给他们的授权不够。然后呢，这边呢，这个主子呢又很强大，都是永远要求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就是他说了以后，别人就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来表述，啊，即便是在维护这个本国或者本党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就造成中国外交的一种被动。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贵国的外交好像比较灵活，
嗯，
就是这些个出面谈判的这些个大头们，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色。那像这个也就是通常讲的唱红脸唱白脸也好，我觉得可能呢，未来因为一个是这个蓬佩奥已经跟中共来谈判过的人，那么这个未来呢，这个就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呢，川普也马上要跟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谈判，
嗯，
这两个人都有谈判的这个任务或者使命的话，他们就不能把话说绝，因为必须要谈嘛，大家双方要摆条件。那彭斯的角色就是不一样，他就是直接亮剑，然后呢，你要是不接受我的，有你的好看，
嗯，
他就是以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彭斯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是中美关系之间最根本性的一些矛盾，都借着他的嘴说出来了。然后呢，这就给了中方以巨大的压力，然后来由这个川普或者蓬佩奥这样的人来进行谈判。
嗯，
我觉得就是做了这个铺垫。
嗯，
所以我们可以过度的来解读啊，就是说啊，真的出现了好像不同的出现了旗舰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出现了裂痕，这个当然中共很希望就这样的解读，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好的，但是一些西方媒体注意到这种这个分歧或者说这种区别，比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有一篇报道呢，就认为说月底啊，特席会有可能达成和解的这样一个前景呢，让美国对华鹰派坐不住了，他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于是就出现了像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怒骂华尔街的这个所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然后呢，纳瓦罗他又被他的老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痛斥的这样一个奇怪的这个现象。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您觉得所谓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严重？
是的，上次我就讲过，纳瓦罗是鹰派中的鹰派。纳瓦罗那次讲话确实表明他担心特朗普会动摇，会急于和中共达成和解，那所以他后来就是这个被这个他的老板库德罗所驳斥， 那么在谈到这个对华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我想这里有其实可以分很多的层次。那你提到这个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呢，当然其实主要就限于就是美国白宫团队白宫班子内部的分歧啊。如果整体上看，特朗普班子里的人马如果放在美国政界的光谱上，那么他们都属于鹰派，都属于强硬派啊。只不过呢，这中间呢又可以细分哦。我们在特朗普班子里头，整个来说他们都叫鹰派，相对于其他的派，美国其他政治派别而言。那么在这个班子内部，我们还可以分谁更强硬一些，谁相对温和一些。你像纳瓦罗，像商务部长罗斯和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属于更强硬一些的，可以叫做就是鹰派。另外呢，像那个财政部长那个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罗，相对来说就相对温和一点，就成为这个鸽派。这当然是这么谈的。当然你还可以分得再细一点，比如鹰派里头，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纳瓦罗可以说是鹰派里的鹰派，而罗斯呢又相对而言呢，又可以称作鹰派里的鸽派等等。那么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我们这当然就像刚才谈到，就主要谈美国的白宫团队他们内部的有多少分歧。其实呢，我们得知道，在美国它民主国家，首先这个特朗普总统组织他的团队的时候，就是按照观点、按照政见来组织的。因此呢，这个所以他团队的这个人员在原则问题上就是和老板的看法是一致的。因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一个团队。这个和中国不一样，中国领导人要组织个什么行政团队，其实并不是按照观点，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公开的政治观点、不同观点的表达。而是按照其他的关系派系组成的。因此呢，在这个团队里头，在中共的那些团队里头，他们常常实际上里头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没法公开表达。而你美国的这种行动团队呢，本来就是按照观点相同而组织的，所以他们自然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就是表达的也就是整个团队一种共同的原则。也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没有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呢，一回到具体问题上，那分歧就可能会出来。你像比如说谈到这个贸易战问题，我想这个白宫团队这些人，对于这个美国在中和中国贸易中，让中国占了很大的便宜，认为中国在中间这个搞的高关税，盗窃知识产权以及政府补贴这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急需改进，急需纠正。在这些问题上，我想他们看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怎么样做？哪些问题先做，哪些问题后做，每个问题做到什么程度等等，我想这个问题就可能有分歧。因为他们这个白宫这些人员呢，他们平常讲话的时候那就是直抒己见，因为他们见解本来和团队就是一致的，所以你看不出有多少分歧。但是遇到一些有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谈的是自己的看法，所以你可以细致发现其中还是有些不同。当然按照工作伦理，他们也知道作为一个行政团队来说那最后还是应该由总统来拍板儿。那么一旦总统拍板了，那当然你作为这个总这个班子中央人员的之一呢，你应该这个支持你的不同意见呢可以作为保留。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团队的人，如果他们和总统的这个意见实在分歧太大，那么他们比较一般来说，他们这些人当官的官儿也并不大，还是更热衷于就是通过参政而推行自己的理念，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们发现和这个他们的老板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的时候，那他们一般还是会公开表达出来。结果到时候呢，当然多半就会或者辞去职务啊，或者会被老板给辞退啊等等，就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现在看，所以这种情况看起来呢，就是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的，大多数所谓这个分歧，所谓不一样的一样，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说话的角度不一样和他们身份不一样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呢，确确实又有些分歧，像这次这个纳瓦罗的讲话，那很明显就和美国的这个和特朗普总统的意思可能就不一致。
今天呢，事实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瑞士力碰壁，从 APEC 看中国影响力，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邀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